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的24到27节，以及是后面18章的一整章啊。为什么这么分呢？因为待会儿我们讲完就我们就会知道它其实是一部分啊，它其实是一部分。好，弟兄姊妹，我们首先来把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的24节到27节来读一下啊，我们一起大声来读。
到了迦南，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那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那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西门是向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吗？是向外人吗？”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领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你且往海边去钓鱼，先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
好，我们来看哈，我们呢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的最后一部分，就是第十七章的24到27节哈。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好像突然就插了这么一段啊，而且呢，我们要思索一下，为什么这个事情会插在十一章的最后这一部分和十八章前这一部分啊？你要想一想，在十七章和十六章的时候，耶稣一直在强调什么？耶稣在讲什么？耶稣是不是一直在讲他要上耶路撒冷受很多的苦，然后受死，第三次从死里复活啊？那么这个事情呢，肯定是跟这个事情有关系的啊。好，我们来看哈，我们从24节看到27节，说他们呢到了加百农啊，这个丁税啊，它原文是圣殿税啊，圣殿税啊，有收圣殿税的人呢，来到彼得面前说：“你们的这个先生，你们拉比，他不交圣殿税吗？”然后彼得说：“是。”就交的意思。他进了屋子之后呢，耶稣知道这些，然后耶稣就主动的啊找到彼得，就来问彼得，问他，比他说：“主说，主耶稣说。”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呢？说西门，注意哈，说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他自己的儿子还是向外人呢？你注意这里哈，前面说的很清楚，这里收的是什么？圣殿税。我们需要注意哈，这里并不是在收，这里是什么？以色列人按照摩西律法纳那个什么？那圣殿的税，办什么了？并不是世上的掌权者，或者是外邦的掌权者，就像今天一样，他收这个我们经济上的这种税。这个税它是跟信仰有关系，但是耶稣却问这么一句话，他说：“世上的君王向谁收关税？向丁税？是向自己儿子呢，还是向外人呢？”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明明是一个圣殿税，耶稣却把它扯到牵扯到这个关于世上的君王收这个关税丁税这个事情？啊，注意下边，彼得说：“那当然是向外人。”耶稣对他说：“那么既然如此，儿子们当然可以怎么样免税了？”啊，你注意一下，这耶稣强调哈，当然可以免税，而且你注意这个免税哈，赫尔本翻成免税，其实这个词它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它原文的意思是。自主的、自由的、脱离束缚的，而且你记住它这个真正的含义，它这个词在接下来呢，我们在看这几节的时候，它会在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免税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加太书说，一个是使女所生的，一个是什么？自主之妇人所生的，自主的不是为奴的啊，这个意思。然后呢，在上的耶路撒冷是什么？是自主的，是自由的啊。说我们是什么自主妇人的儿女。耶稣说，耶稣给犹太人传福音，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怎么样得以自由。它是一个词哈啊，所有犯罪的就是罪恶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注意哈，儿子才能永远住在家里。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怎么样真自由了啊。这个词还出现在罗马书第七章，说这个女人在活着的时候呢，这个律法和这个律法之下人是什么关系呢？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 女人有丈夫，丈夫活着的时候她就被这个律法约束，她就不能再嫁，她丈夫死了她可以再嫁，说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脱离哈，脱离。甘道显示九章一节，我不是自由的吗？自由，自由啊。甘道显示九章十九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我为什么念这些经文？这些经文跟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第十一章最后几节是有关系的。大家注意二十七节啊，二十七节。虽然呢，儿子不用纳税，啊，这里就很明显了。那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收这个圣殿税啊，是上帝向以色列人收的，对吧？那耶稣为上帝的儿子，他要不要纳税呢？他其实不用纳税的，啊，但是耶稣说，为了不使他们跌倒，啊，为了不绊倒他们。你注意想起以前耶稣讲关于绊倒人的这些经文，你到海里抛下鱼钩，且拿下那条，注意哈，首先被钓上来的鱼，首先哈，然后你打开他的嘴巴，他就会，你会得到一个钱币，这个钱币呢是一个整钱币，圣殿税呢是半个钱币，然后这个整钱币呢，耶稣说就做你和我的那个什么圣殿税，做耶稣和彼得的圣殿税。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来看这里啊，耶稣呢是最有智慧，是上帝的儿子。耶稣通过这个事件呢，通过这个事情呢，要讲天国的真理。我们需要明白一点，这些人他是通过彼得来找到耶稣，是不是？因为耶稣到了加百农啊。怎么找耶稣呢？耶稣肯定跟彼得跟门徒在一块，耶稣这些收圣殿税的人，这些在犹太教里的人，这些守旧约律法的人，他是通过彼得向耶稣收圣殿税。也就是说这个收税的人他知不知道耶稣？他知道。你要知道他为什么找到耶稣收税，其实就是半个银钱，这个数额不大，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在律法之下的这个犹太人，或者说这些遵守旧约律法的犹太人，他要试一试耶稣对律法的态度，他想看看耶稣来是要发明一种新的宗教，还是把摩西的律法废掉，或者说他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不废掉啊。而耶稣的回答也再一次表明了他对摩西律法，就是旧约圣经的态度。耶稣说，我来不是要什么废掉律法，乃是要什么应验成全律法。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基督教信仰的基石，基督教信仰以耶稣为中心，但基督教信仰的基石来源于旧约圣经、摩西律法、先知的教训。耶稣呢被降生在的什么律法之下，所以耶稣遵守律法之下的一切规条，割礼、洗礼、洁净礼，还有什么那圣殿税。耶稣不仅遵行，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遵行啊。莫想我来是废掉律法，我来乃是成全律法，天地都废去，律法一点一画都不废去。无论何人废掉这律法的一条，又教人这样做，他在天国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导人遵行，他在天国要被成为最大的。所以说这个人他在试验耶稣，当然不是说试探，他在试验。所以但是耶稣呢就借着收税这个事情，他要讲一讲关于天国的真理，他要讲一讲这个圣殿税，也包括旧约所有的律法，尤其是这个圣殿税这个条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章二十节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业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业，断不能进天国。如果今天人哈，包括这些犹太教的人，包括今天我们，你只是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凭自己的喜好选择性的遵守律法啊，芥末我献上， 然后又离婚又奸淫又贪财，那你叫什么？你这是拘泥于遗文是吧？哎呀，我们经常做个净身祷告啊，然后啊吃饭之前到外头要洗一洗手啊，到街上回来洗个澡，是不是？也就是说，如果是这种遗文的遵守，表面的遵守，没有实质的遵守，你就不能明白这律法当中真正的含义，也就永远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在这里呢，你一定要去回去看旧约圣经里边关于圣殿税它的一些条例，在出埃及记三十章。圣殿税是什么哈？圣殿税是以色列人每一个被记在册子上的以色列人为赎自己的生命献的什么赎罪银。那看出埃及记三十章哈，这些被列在树里的，今天来说被列在生命册上的，要为个人的生命，为个人的灵魂的得救，把这个什么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赎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啊。凡过去归被赎之人的，每人要干圣所的瓶，拿银的半舍客勒啊，这半舍客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一舍客勒是二十吉拉。凡过去归纳被赎的人呢，从二十岁以外的，都要把这礼物奉给耶和华，看到吗？他们为赎生命的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不可少出，个人要拿出半舍客勒。你要从以色列人收着赎罪银做什么？会幕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耶稣为什么会讲这个事？你回去看旧约圣经里边这个圣殿税是干什么的？尤其你需要注意，圣殿税这个钱，它被收上去的时候，它不是像十分之一一样拿出来给祭司利未人养生的，这个钱不动，这个钱干什么呢？用于做会幕和圣殿的费用。你看列王记下的第十二章，是不是？这个不等同于十分之一奉献，这是额外的，用来作为会幕和圣殿的费用啊。这不说吗？唯有这不说，这个事跟那十分之一是不一样的啊。也就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圣殿税的本质是什么。圣殿税的本质就是赎罪银，在今天来说呢，是所有被列在上帝生命册上的人，他要为自己的所犯的罪所付的银价，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为的是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赎罪银指的是什么？耶稣为那些被记在册子上的人付出了什么生命的代价，这个代价是人他自己无法支付的代价。所以富足的出多也没有用，贫穷的出少也没用，因为这是赎罪的，这是救命的。诗篇四十九篇啊，那些倚仗财货自夸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怎么样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懂这个意思了吗？为什么多的不能多出，少的不能少出？因为这是耶稣，这个代价只有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死了，这个代价才能平息。你钱再多你也救不了啊，你也救不了。当然也不会因为你穷让你少出，不因为你穷就把你的罪给你遮盖，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就是那个赎罪银。每个以色列人他不是拿那块银子赎罪的，他是用耶稣上十字架所付上的生命的代价来赎罪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是贵为儿子，且耶稣没有犯罪，且耶稣没有外人，耶稣还是为他的门徒，就是像彼得这样的人死了。耶稣说什么？掉下来的那块税银做你我那块银钱做你我的什么税银？耶稣没必要纳税的，只有犯罪的人才交圣殿税，只有我们这样的人。耶稣没有罪，是上帝的儿子，是王的儿子，不是外人，他纳什么税啊？对吧？但是耶稣 虽然没有罪，虽然是儿子，但是还是为我们死了。这个税银是怎么得来的？你看这个过程。弟兄姊妹，你请往，也就是你请往海边去，先钓上那鱼，拿来，打开他的口，闭的银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这个税银不是彼得自己努力赚来的，彼得打一辈子鱼也不可能一个鱼里面能掏出钱来。这个税银是上帝用奇妙的方式赐给他的，从天上赐给他一颗银子，就是耶稣从天上赐来的粮。啊，从那一条首先被打上来的鱼，注意这里强调个字，叫首先的、首生的、长子的，也就是说，从耶稣身体拿出来的，有一条鱼，首生的。为了彼得这样的人，这条鱼死了，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后从他口中拿出了赎价，就是一个银钱，做了彼得的赎价。这个首先被打上来的鱼就是上帝的长子耶稣，啊，这个鱼死了。你注意这里面的含义，这个比喻虽然短简单，但里面就是天国的真理。当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他打开他的口，他讲的是什么？赦罪的救恩。耶稣在前面两章反复强调什么？我要上耶路撒冷，要受祭司长文士很多的人加上的痛苦，然后被钉在十字架死了，然后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耶稣的口一直在讲什么？关于赎罪银的事情，关于赎罪的事情，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在耶路撒冷必然做出的事情，就是耶稣要为门徒死。耶稣之前反复给门徒说这个事情，彼得说：“主啊，万万不可。”最后门徒还给门徒说：“哎呀，大大忧愁，是不是？”人凭理性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但这就是上帝的真理。你再注意一个事情：耶稣和彼得共用一块钱。什么意思呢？在这条鱼里，在上帝的长子里，在耶稣里面，门徒和彼得同死了。不是，彼得这个门徒和耶稣怎么样？一同死了。这就是前面说的，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我。啊，罗马书第六章说什么？受洗归入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对不对？旧人与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恶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的罪，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必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就在这第一条鱼里面和耶稣一同受死。然后当这条鱼被打上来的时候，当这个银子被拿出来的时候，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我们因为耶稣的缘故从罪恶和死亡中出来，脱离了律法的恶，然后在基督里面享受自由，就是免税哈和永生。啊，罗马书第六章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是从死里死，基督既是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一段要插在这里？因为在前一章，耶稣反复强调他上耶路撒冷要被钉十字架，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但是门徒不明白，耶稣就在不断的明示，不断的暗示。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耶稣为什么让彼得去做这件事情，让彼得去从上帝的长子那里找赎罪的救恩。而且这个故事，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他也解释了这个比喻这个要做的事哈。为什么赎罪银、圣殿币是半个银钱？所有在旧约被赎之人，每个人都拿半块银钱，半块银钱。只有这半块的时候，你不知道旧约什么意思。当耶稣来了，当这两个合成一块的时候，律法的真正含义就显出来了。 所以说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怎么样成全律法。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与他联合。圣殿币是半个银币，耶稣来借他的死和这个彼得，就是和我们这样蒙的罪人共用一个钱币。旧约的律法，所有的律法，尤其是这个圣殿税这个事情，直到耶稣来的时候才成全。如果没有耶稣钉十字架，我们永远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如果没有耶稣钉十字架，你不知道这个完整的币是什么意思。因为摩西所有的律法都是指向基督的啊，所以说耶稣说世上的君王立法向外人征收关税丁税，本来是圣殿税，为什么又扯到一个国家一个国度的君王征税呢？啊，这就告诉我们，用反比的方式告诉我们，天国的君王有权利向他律法之下的人要生命的价银。每一个人犯罪都必须承担审判和咒诅，所有的人都要死，这就是他的代价。所有人都要进硫磺火湖，这就是他的代价，因为是罪人。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王的儿子，耶稣不是外人，耶稣没有犯罪，但是为了拯救像我们这样犯罪的人，就是像彼得这样他的门徒，耶稣被降生在律法之下。一个原本不用交税的人，最后成了一个要交税的人，不是为了他自己，乃是为了我们。然后耶稣与所有的罪人都付上了一样的代价，半个时刻论。他要上耶路撒冷受许多苦，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他虽然没有犯罪，但是还是为我们做了什么挽回祭。这里呢就提到前面这个词免税。免税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自主的、自由的、脱离束缚的。所以说你看耶稣讲这些话，你要注意这些关键的词在其中的重要性。天父的儿子让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啊，所有犯罪的就是罪恶的奴仆，所有犯罪的都要付出代价。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才能永远住在家里。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故事当中反复强调圣殿税、君王、儿子、外人、免税、自由。啊，罗马书八章第八章，因为凡被神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心不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你们所受的心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称呼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加拉太书第四章，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你们既成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神为后嗣。上帝向我们要代价，但是呢只有信耶稣才能把这个税交上啊。然后我们注意这个事情，在律法当中呢，圣殿税呢是用来做会幕和圣殿用的。会幕和圣殿是什么？耶稣说是他的身体，基督是头，门徒和教会是主的身体，我们和主是一体，如同这一个完整的银币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句话里边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耶稣呢是儿子不用交税，但是为了避免让他们跌倒，耶稣还是交税了，对不对？注意这个词哈。 这个词的意思是让一个人跌倒，让一个人不信。你需要注意耶稣关于让人跌倒的教训啊。有的时候呢，耶稣任凭人跌倒；有的时候耶稣不让人跌倒；有时候有这些时候，耶稣警告人：你们别跌倒人。你要知道这里边是什么含义啊！你不要偏左偏右。你看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哈，耶稣说啊，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啊，任凭他们跌倒，任凭他们瞎子领瞎子一块掉到坑里，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为自己那些情欲、那些贪心、那些恶心的东西，删减律法、修改律法、错误解释律法。也就是说，这样的假师傅和他们的跟随者，任凭他们跌倒。注意哈，今天碰到这样的假师傅，你没必要有什么心理上的压力，像什么生命神学、活出来、行出来那些很恶心的、改圣经的，任他们去啊，这个不是我们的责任。然后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一节，当施洗约翰对耶稣有所怀疑的时候，他说：“我们是还继续等你呢，还是在等别人？”耶稣说什么？你把耶稣行的那些神迹，把耶稣做的事情告诉他。最后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对不对？”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人要听到，人要从听到当中了解到耶稣和教会在世界上要做什么。我们前面讲过哈，一命赶鬼什么意思？你如果明白了这些事，你还不跌倒，那么你就有福了。如果你知道啊，教会在世上是赦罪的，是给人医病的，给人就是说赦免罪恶啊，指出人的罪恶，你发现哎，怎么光这个没有别的？然后你跌倒了，那么教会不负这个责任，耶稣更不会负这个责任啊，因为道讲对了跌倒了，那说白了是你活该啊。但是耶稣有的时候呢，却说不可跌倒人，啊，你看马太福音十八章，就我们之后要讲的啊，凡为我的名接待这个小子的，就接待我；凡使着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啊，就说不如把石头拴他脖子上给扔海里去。这世界有祸了，因为人将绊倒，绊倒人是免不了，但绊倒人有祸。耶稣接下来会说，绊倒这小子的要下地狱。你要注意哈，耶稣他是对人是有分别的，按信心来分别。那些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些真心追求天国和永生的人，耶稣绝对不允许有人跌倒这样的真信徒。啊，谁敢跌倒这样的人，耶稣绝对是用最残酷的死亡和咒诅和灭绝来去对待你。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收圣殿税的这种人，就是说还没有开始信耶稣，但是呢开始了解耶稣，这种人呢生在律法之下，并且对圣经是了解的。就像这些遵着旧约圣经去行的犹太人，不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并不是假冒伪善的人。对于这种人呢，他还在信仰的开端，耶稣呢并不绊倒他们啊，所以说耶稣纳税啊。耶稣也经常强调，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为什么？耶稣要引导这些律法之下的犹太人去信他啊。所以说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也是嘛，保罗说我是自由的，但是什么？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我像律法之下的人就做律法之下的人，为了什么？为了传福音，对不对？保罗不允许人给外邦人割礼，给他们洗礼就行，但是他给提摩太割礼，他是为了在律法之下要得律法之下的人啊。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九节往后，我虽是自由的，就免税的哈，无人辖管，然而我还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做犹太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虽是自由的免税的，我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是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就做软弱的人啊。那么呢，因为吃肉心里不确定的，因为从前拜过偶像，有些事情他比较禁忌的这种人呢，保罗也不绊倒他们，保罗还禁止别人去绊倒他们，对不对啊？说如果因为吃肉这个事情绊倒弟兄，那我一辈子不吃肉。然后他说，我无论做什么，无论如何，总要救这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叫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使徒保罗他真正的是被圣灵感动，他知道耶稣在说什么。这些主的门徒都是照着耶稣去做的啊。还有一种就是外邦人，不信神也不信耶稣的人啊。对于这种人呢，耶稣和使徒也不绊倒他们。圣经有一些关于怎么对待外邦人的教训哈，你去看一下。在旧约圣经上帝说过不可恨埃及人，因为你们做过基督，做过寄居的，对不对？然后使徒呢也教导教会当中的众人，说什么呢？说我们虽然是儿子是免税的，但是虽然在基督里是自由的，但是别借着自由去遮盖你里边的私欲和阴毒啊。你不能拿你的自由当做放纵情欲的机会。彼得前书第二章嘛，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怎么样？品行端正，叫那些诽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主。为主的缘故，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在上的君王，或者君王所派惩这个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是让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勿要尊重众人，尊重这些人啊，亲爱教会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啊，而有做仆人的怎么样？凡是存着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人若为良心对得起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的，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如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随从他的脚踪行，对不对？对外邦人也好，对这个世界的政府掌权者，有这样的教导啊。你在不背弃信仰的情况下，你不要去绊倒他啊。罗马书13章也说了，在上有权柄的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就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啊，谈到纳粮这个事情哈，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当惧怕他就惧怕他，当恭敬的就恭敬他。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问题，真正的上帝的仆人呀，真正的上帝的教会啊，是遵守圣经真理的，不做恶事的哈，以遵守耶稣教训，远离这个时代的邪恶淫乱和偶像的事情。至于外邦的掌权者，弟兄姊妹，你别管他信什么，这个事情上帝是不允许存在的，是不是你们这人啊推翻这么多年也没推翻了，对不对？这个事情啊，他今天存在在这里是什么呢？上帝要用他最低限度维持世俗，这个世俗政府是最低限度维持这个社会秩序的啊。基督徒不能去打着自由的旗号去作恶，那你被抓起来，那你不畏罪受刑罚吗？对不对？保罗在使徒行传25章第6节和第8节说得很清楚，当保罗受审的时候，从耶路撒冷下来很多犹太人，用许多重大的事情去控告他，没有一个能证实的。保罗说什么？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者圣殿，或者该撒，我都没有干犯。我问你，保罗如果是奸淫作恶的，他早就翻车了。保罗如果是像那些犯罪党一样挑动人上街对抗政府，他早就完蛋了。保罗没做这样事，基督徒就这样，圣经律法我们不违背啊，然后世俗的律法，像那些基本的什么交通规则啊，像那不，我们信耶稣的偷盗奸淫这个事情是绝对不能去做的，那更何况这世俗的律法，这世俗的秩序啊，除了那些偶像的那些就是说啊与我们信仰相悖的事情，其他那种正常的社会秩序你是要遵守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耶稣讲的这个不绊倒人提到的这几种人啊， 你再看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但他生在律法之下，他怎么在律法之下给我们做的这个榜样？我们今天呢，无论是在教会里边还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就知道怎么按照信仰跟这些人相处交往啊。好，弟兄们，我们把十八章的第一节到四节一起再读一下。好，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啊。说在那个时候啊，这些门徒到耶稣那里来说，那么谁是最大的在天国里？说耶稣呢就叫个小孩来使他站在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转变，就你们现在这个样子，若不转变像这个小孩一样，绝对不能进入天国。这是说的外邦人，不是的，那外邦人肯定没法进天国。耶稣说的这些门徒，说你们现在这个状态是进不了神的天国的啊。我们要注意这个福音书当中关于耶稣的教导啊。首先呢，耶稣呢他自己遵行圣经真理，而且耶稣也教导别人遵行圣经真理，所以说耶稣是天国当中最大的。你看何人遵行这，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导人这样做，他就小的；何人遵行又教人做，他天国最大的，对不对？而且这里跟进天国有关系。那我说你断不可进天国，然后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说嘛，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是不是里边出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是有的啊。这个事情啊，你看马可福音九章三十到三十五节，它是一个怎样的背景啊？当耶稣强调他人子要上耶路撒冷受难，然后被钉死，最后复活的时候，门徒不明白，门徒在路上干什么来？门徒不明白耶稣的事情，也不接受，门徒开始在那争谁是头了，你知道吧？啊，耶稣说你们路上讨论什么？都不说话。为什么？在讨论到底谁当教会的头，谁在这里边是最大的啊？然后耶稣说，有人要做首先的，就必做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对不对？一方面，这个天国最大的，天国最大的指什么？指耶稣，这没有问题。另外一方面，天国里这个最大的这个教训应到教会里边的时候，也只在教会里面为首的或者做事情的这种人。弟兄姊妹，神的国在门徒中间，神的国在教会里边，神的国在弟兄姊妹中间。一个人若想在教会里面为首，他想在教里面教训人，或者说他管教人，或者他斥责人，或者说他做教会的执事和工作，或者做牧师做长老，他怎么办呢？他首先要像耶稣说的一样，他自己先遵行嘛，对不对啊？啊，你教导别人啊，不可淫乱，然后你天天回去淫乱，对吧？啊，不可贪财，你自己贪财啊，就跟罗马书第二章一样，你在这里非常不要脸的教导别人，然后你当师傅，然后你干的事儿就特别恶心，你这是不行的，对不对？罗马书第二章十七到二十四节，你这样不是亵渎上帝吗？你这种恶心的嘴脸传到外邦人里边的上帝都被你亵渎了。所以说教导人呀，既然做教会工作，还是那句话，在台上讲到的教导别人认罪悔改，你自己首先要脱离罪恶。教会的职事让你出去帮助别人认罪悔改，去斥责别人的，你自己首先要脱离这个罪恶，对吧？因为你在教会为大嘛，你在教会为首嘛，你自己都淫乱成性，满眼淫色，然后贪财又好色，又各种的罪恶，拜偶像，就跟那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一样，离婚成性，贪爱钱财，好为人师，喜欢宴食上宴那个宴席上首位，像世界的君王一样，哎，喜欢奴役人呀，坐在这里就跟个王似的啊，人伺候你，那不行啊，对吧？还有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哎，也有这里的事情啊，说门徒争论在他们中间哪一个为大，耶稣说外邦人当中有君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的管他们称为什么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 你们里头为大的，倒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不是坐席的为大吗？然而我在你们当中，如同服侍人的，对不对？耶稣说得很清楚，他才天国最大的。当耶稣升天之后，教会里边谁大呢？对不对？那遵行教训，有遵守教训，然后教导人有遵守的，那他肯定是大的啊。在教会当中为首的，就是做监督的，就是服侍人的，在真理上，在属灵上，他要格外的谨慎，要格外的劳苦。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也提到过，一个人在教会为首做仆人，或者说要被神大大使用啊，他要经历那种劳苦试炼艰难，而且他为教会那种挂心是非常多的。你看哥林多前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三十三节，真正的仆人啊，真正在教会当中为首的，不是耶稣那个时代什么文士法利赛人那些拉比，那些是什么没有良心的故宫，不顾羊群的灵魂的死活，光顾脸钱，对不对？连人家这个养父母的钱都敢往外抠，连寡妇的钱都敢抠嘛，做不该做的事情，说不该说的话，弄了半天只顾喂饱自己的肚子，把人招进来让人下地狱啊。所以说做监督也好，在教会当中为首也好，或者说你今天去教训别人，你去斥责别人也好，你说你要改掉淫乱的罪行，你说你要怎么样，那你说这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必须要做到呢？那肯定是这样的啊，你肯定是这样的，对不对？另外一个，很多人以为啊，做了牧师啊，在教会做了长老，或者是做了执事啊，尤其有很多人以为做了牧师是什么，就哎呀特别场面啊，尤其做了有名的牧师，哎，特别场面，哎呦，有名啊，有名望，哎，多场面啊，君临城下啊，傲视群雄。如果你有心智以后要做牧师，在教会为首，或者说你想让你的孩子以后做侍奉，你这个事要想清楚，这个工作不是轻松的，不是大业，是要受苦的，是要付出的，是要有牺牲的。就像耶稣所说的一样，自己要不断的认罪悔改，要不断的学习真理，要比所有的人更劳苦。你来不是做王的，你来是做仆人，因为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做的。不是说你或你的孩子将来做了牧师啊，就成了王了，躺在那儿让会众伺候你，那不是的。啊，没有这样的心智啊，你是做不了这个工作的，你不但做不了，你还会跌倒。啊，这第一个层面关于服侍人，另外一个层面哈，耶稣说，你们啊，除非转变成为像这个小孩子的样式，否则你绝对进不了天国。这可不是说光说能不能当牧师、能不能为首的问题，这个还是关乎得救的问题，对不对？列王记下第五章，乃曼照着神人的吩咐，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就复原，好像什么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然后接下来他任信以色列的神，他认罪悔改，他重生了，对不对？人若不转变像小孩子的样式，就断不能进神的国。一个真正的仆人啊，一个做为首的人哈，他首先应该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是一个从罪恶里边被洗净的人。就像乃曼从约旦河七次上来一样，他身体像孩子一样，就耶稣在说呢。这个像孩子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就是说对主的信靠、对主命令的遵守啊，像孩子一般真诚。刚才前书十四章二十节，我们在心智上、在真理上不要做小孩子，不要愚拙，但是对于恶事啊，要像婴孩一样；在正经事上像大人，在恶事上像婴孩一样。一个人来到教会，他不应该是越活越油滑，不应该是在教会里边成了老奸巨猾、不悔改的那种老油条，假冒为善啊。今天是不是教会执事出去传福音见过这样的畜类啊？几十年老传道，几十年老基督徒，张嘴就不可论断，你有血气，你这怎么着，张嘴就是恶心的嘴脸啊，每天就是吃人，每天到群里到各处逛，生怕自己吃不到人。 天天就有那省委省委假道占经准备便宜给人洗脑，哎，你不能说我，哎，你得原谅我，就这种的，对不对？所以说在神的国里就这两种人啊，一种是单纯的信靠像孩子一样，另外一种是什么？老奸巨猾，满嘴瞎话，就一对比就恶心的不得了，不是我们恶心，上帝看着都恶心啊。信主几年了，信主几十年了还不改，活得像个畜生一样，满嘴的假冒伪善的话啊，道貌岸然的话，是不是？这样的人呀，不改永远没法得救啊。也就是说，你们哈这些信的人若不回转成为一个小孩子单纯的样式，你永远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来找几个例子你看看什么叫孩子。看大卫，当约柜抬到耶路撒冷大卫城的时候，哎呀，这个大卫就是在那里极力的跳舞啊，是不是？然后米甲觉得他幼稚啊，然后就藐视他，哎，好光荣啊，好光荣啊，是不是？那大卫不在乎，你看不起我就看不起我。最后米甲怎么样？到死没有孩子，到死结不出果子来。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像孩子一样，也包括像大卫一样，对神有个单纯的心，对教会的事情上心，传福音也好，给人讲圣经也好，包括劝勉人也好，从来不会觉得自己听过的道，自己领受的真理是羞耻的，那是尊重我们所信的这位主，尊重教会。在今天这个时代真是邪恶淫乱，一个真正相信的人会被人鄙视，被人天天骂，那老油子倒是有人尊重，这真是邪恶淫乱的时代，颠倒是非嘛啊。第四节，所以无论是谁谦卑如同这个小孩，这人就是天国里最大，这个人就在教会里边他应该为首。所以说教会啊，选牧师也好，选首领也好啊，是不是民主制？大家投个票，是不是看回谁会为人处事，看谁说话比较温柔，像那个社区的主任一样，像妇联主任一样啊，长舌妇一样，看谁说话啊，是人说了比较有情商啊，哎，你说话这么直接不行的，对不对？不是的，弟兄姊妹，做教会工作要求的是单纯，要求的是纯粹的相信。你整个老油子做牧师，整个老油子做教会执事，这个教会就完了啊。世人不会让一个小孩子去做为首的事情，但在上帝的国度里，在教会里边，起来为首的人必须是这样的人。如果你还不能够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单纯的信靠上帝，像孩子一样竭力的遵循耶稣的命令，追求天国和永生，你不配在教会里边为首，因为你太能装啊。好，听众们，我们把这个十八章的第五节，我看一下，到第十节一起读一下。
保卫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拇指拴在这儿的颈项上。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假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假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火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
好，我们来看这里哈，看这一段，这段非常重要哈。第五节，耶稣说啊，任何一个人哈，为我的名啊，去接纳、去接受、去听从、去认可这样一个小孩，就是接纳他。一个真正的门徒像小孩子一般相信耶稣，竭力追求天国和永生的人， 教会中所有的人都要尊重这样的人，不但要尊重他，要爱他，要听他们的劝解。就像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四到十五节说的，不接待你就是不接待我，不接待我就不接待那差我来者的，不接待结果就是到末后的时候受的审判比索多玛和俄摩拉还要重，对吧？马太福音十章四十节的四十二节，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者的。人以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必得先知的赏赐；人以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就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人喝，我实在告诉你，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什么接待？就是听他的，认可他的，啊。什么人在教会有发言权？就是像孩子这样的人，单纯相信的。老油的没有发言权，不悔改的人没有说话权，啊。马可福音九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也是有这样的记载，接待他，听他，并且怎么样，爱他，给他水喝，给他饭吃，供应他。六节，六节哈，说说任何一个人哈，使这个微小的这个小子啊，最后绊倒了，或者是离开信仰了，这样一个信我的人，我会怎么对待他呢？把那个驴拉那个磨石啊，挂他脖子上，把他扔海里去。还能上来吗？上不来。注意哈，耶稣说哈，如果有一个弟兄或者姊妹是那种单纯相信的，不但在教会做侍奉，然后也愿遵守教会的秩序，也愿奉献，也愿舍弃，也跟随主，最后你凭着恶心把他绊的不信了，把他绊的不愿意听到了，把他绊的就是说 他怀疑信仰了，不想信了，那么耶稣不是先惩罚他，耶稣先惩罚那个绊倒他的，把他脖子上给拴石头给扔海里去，对不对？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也这样说的，这里的绊倒人哈，不是绊倒那些作恶的不信的，像那种假冒伪善的人，那种神不神学，那个绊倒活该，我告诉你，任凭他们瞎子领瞎子，是绊倒那些像孩子一样全然相信耶稣竭力追求天国永生的人。如果今天你把这样一个人绊倒了，你把他戳瞎了啊，那你的结局就是脖子挂一石头给扔海里去，但实际上刑罚比这更重，这只是个比方，啊，实际上刑罚可是肯定把你扔地狱里去。第七节，这个世界有祸了，因为使人绊倒，使人犯罪。但是这个使人绊倒犯罪事情是免不了的，因为这个世界就这样，啊。然而那人有祸了，就是他把这个小子绊倒的人。耶稣再一次重申哈。只要是绊倒一个真信的，不论是绊倒一个真正的牧师、传道人、执事，还是绊倒一个真正的相信的弟兄姊妹，就那些本来信的很单纯的人，你让他怀疑信仰了，让他不信了，让他跌倒了，让他犯罪了，那这人是有祸的啊！弟兄姊妹，这个时代真的邪恶淫乱，教会在这个时代哈，真正的门徒竭力传真道，甚至连自己的家都顾不得，舍弃一切跟随主。很多时候教会愿意帮助那些在信仰上需要指引的人，但是这几年我们真的看见很多人怀着恶心去利用去欺骗教会，有的人故意把教会把神的仆人把弟兄姊妹陷在罪里，他明明他家是作恶的，他非要说是什么骗教会，对不对？这种事情是很多，我们真的见过，让那信主的小子跌倒的软弱甚至不信的，这个跌倒人的人要受更重的刑罚啊！如果没有教会生活，或者不明白真理，你不会听懂我们在讲什么啊。第八节啊，倘若你的手和你的脚叫你犯罪，就砍下它来丢掉离开你，这个对你比较好。你变成瘸子瘸手瘸脚的，然后进入生命进入永生，总比有两只手两只脚最后丢在硫磺火火硫火里啊。第五节，倘若你的眼睛叫你犯罪，把它剜出来丢下离开你，这个对你是有好处的。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总比两只眼掉地狱里去强。耶稣是不是讲过这话？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之前讲的是针对神，之前讲的肯定是针对淫乱血气，你去看那些东西动一念是吧，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在这里的时候他应用的是什么？在这里应用的是另外一种罪恶，就是 使信的人跌倒。注意哈，不是使假信，是使信的人跌倒，使信的人离开信仰，绊倒一个真信的人。耶稣啊，在这里啊，也是给那些曾经绊倒过人的或者干过这恶事的人一个机会，你会改吧？啊，如果你绊倒一个真信的弟兄姊妹，或是你绊倒一个真正服侍主的牧师或者执事，无论你有什么理由，无论你有任何的出发点，你做了这个事情，你趁早收手。啊，哎，你说我收起来挺难的，我克制不住，克制不住怎么办？砍手砍脚，挖眼砍腿，啊，为了你不在这个身上犯罪，你要割舍掉你那些看重的、难以舍弃的，那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反正自己心里有数嘛。一定要在这个罪恶上收手。记住哈，弟兄们，我们基督徒哈，我们既要在那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收手，免得我们去看那些不该看的、想的也不该想的，犯了淫乱、奸淫、贪财、拜偶像，导致下地狱。另外一方面呢，你更要注意，你别绊倒那真信呢。如果你做了这些事情，你赶快收手，该道歉道歉，该挽回挽回，怎么样？免得你下地狱。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讲那个麦子和败子的比喻，说什么？说那恶者就是魔鬼之子啊。到世界末了，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是不是？所以说，不要跌倒真信的人啊，不要跌倒。或者说有人呢，他不明白，他要来寻求真理，他不是怀着恶心，他不是来骗教会，这个你也不要让他跌倒啊。但是文士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该跌倒跌倒，那跟你们没关系啊。第十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或藐视这微小的人当中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常见我天父的面。这个米甲是不是藐视大卫啊？米甲看大卫像孩子一样在那个约格面前又跳又跳，米甲说：“咦，好丢人呀，是吧？”这可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一个弟兄信靠主，一个弟兄在教会非常实在，一个弟兄怎么在教会愿意舍弃一切跟随主？你背后笑他是傻子啊，然后你嘲笑他，那么你就完了。不光不能伤害，连心里边都不可以有藐视的啊。或者说呢，像马太福音十三章一样啊，加利人因为耶稣没文化没学识，是木匠的儿子，就藐视他，说：“哎呀，他虽然讲的对，但我烦啊，因为他没文化没证，对不对啊？”今天有人啊，我就听说，因为这个牧师讲道啊，他没有文化没有学识啊，言语不好听，就出口怒骂啊，这个不可以的啊。雅各书第二章嘛，不可按外貌待人呀。啊，看到有钱的来了，看到名人来了啊，名人基督徒来了，让你开始巴结，啊，总统基督徒、名人基督徒，上你巴结，上你舔，然后看到那没有名的，坐我脚底下去吧，对不对？最后才发现，这富足的人才拉他上街来，像希律那样人才会逼迫教会，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按外貌待人。如果你内心深处呢，去藐视或看不起一个真正相信耶稣的人，一个真正追求天国永生的人，那么你里边就有祸了，就有恶了，啊！一个真正信靠耶稣的人，一个认罪悔改、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啊，就是上帝所爱的，就是上帝所看顾的。上帝还给他配一个天使来，你知道吗？啊！你藐视他是什么？因为人家信的比较真，你觉得这么信，信魔道了啊？你觉得这么信，哎呀，这走偏了，极端了，不是他有问题，是你有问题啊！ 耶稣说啊，凡在邪恶淫乱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这人当作可耻。在教会哈，应该是真正相信的人被人尊重，被人效法，而不是说被人嘲笑。那不就成了邪恶淫乱的时代了吗？啊，耶稣告诉我们，你要明白哈，那些老奸巨猾、心理诡诈、拒绝认罪悔改的老油条、假冒伪善的人，他不能代表基督信仰。只有像孩子一样的人，这种真正相信、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他才能代表基督信仰，他才跟上帝有关系。啊，今天不很多人说吗？哎，这个人跟上帝有关系，什么人跟上帝有关系？像孩子一样才跟上帝有关系。他的身边被安排上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啊会经常上天上报告这个人遭遇了什么啊。如果呢你伤害这人、藐视这人啊、恶待他，那么这天使就在天上告你啊，那你知道你的后果是什么？好，我们接下来把这个十八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一起读一下。
为要拯救失丧的人，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愿意这小子里失散一个。
看十一节到十四节，啊，因为十一节认为人子来要拯救失丧的人，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来招罪人。有病的人用不得医治，啊，没病那个健康人用不着医治，有病的才用得着医治，啊。”十二节说：“你们会怎么做呢？说有一个人有一百只羊，有一只迷了路，他岂不撇下99只在山上去找那只迷路的吗？结果找到了，他实在告诉你，他这么一只羊。”比那没有迷路的99只羊更欢喜呢？耶稣问你们会不会这么做？如此，我在天上的父面前，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的旨意里边呢，也不愿丢失这微小的一个。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在讲什么？耶稣说的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对不对？耶稣说，外邦的路你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不要紧，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啊。耶稣不愿那些真正相信的有一只羊迷失，他愿意花上精力时间，花上忍耐去等候这些人得救。而耶稣让自己的儿子为他们死了。你想一下，你有一百只羊跑丢了一只，你一个牧就你自己，你会把那99只扔到山上没人管？不会的。但上帝呢，就把他的儿子舍了，去救那一只羊。你要知道，这一只在神的心里，他有多么看重。没有不迷失不犯罪的人，只有耶稣是没有迷失的人。所以耶稣为那迷失的羊死了。啊，这一段呢，表明上帝的心意。上帝不愿让这小子当中的一个失落，上帝不愿让这些真信的、这些追求永生的有一个绊倒或是丢失。上帝愿全力拯救他。啊，好，我们接下来把十五节到二十节一起来读。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
他若
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而
我不听，
就另
外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睡地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好，看十五到二十节哈，十五到二十节，哎，我上去，你注意这个十五到二十节哈。 十五到二十节开始讲什么？怎么挽回这个迷失的人，对不对？而且更重要是作为教会如何挽回，如何处理这个事情啊。我们来看十五节哈，倘若你的弟兄啊他犯罪或者他得罪你，这时候你要怎么样？指责他，告诉他，首先是在你和他之间，他若听你，你就把他挽回，你就得了个弟兄，对不对？就一只迷羊就被从旷野找回来了。注意哈，天父的旨意呢，让教会挽回迷失的羊。他犯罪，他得害你，得罪你了，这时候要做的什么？不是说哎不能说啊，要慢慢来，不是，是要指出他，指出他为了救他。听了呢，大家还是弟兄啊。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说，弟兄们，若人偶然被惯患所胜，你们属灵的人要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但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对不对？你不是自己陷罪里，你要把他从罪救出来。挽回的工作啊，就是让一个人去认罪悔改。认什么罪呢？肯定是背逆圣经的，不符合圣经言行的，尤其是对弟兄姊妹造成伤害的。这时候不是说任凭他纵容他，而是什么？去劝他，让他悔改，这样才是把他得回来啊。十六节，若他不听，你就要带另外带一个人或两个人跟你一起，使得两个或三个人的见证的口每件事都被监理。这不按照旧约吗？有两三个人做见证啊。然后呢，作为弟兄姊妹，首先是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这种劝勉和指责，如果这一步能完成，就不需要走到后面。如果到这一步还不听，就要带人一起去找他，目的是什么？为了挽回。另外一个目的是什么？要看这个人是不是像你说的这个样子啊。十七节，若是他们连着两三个见证人也不听，就要告诉谁啊？教会。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就让这个人对于我们来说，对于你们来说，如同外邦人和税吏。那时候谈外邦人税吏什么意思？就是与天国没有关系了啊。十八节，耶稣说，我阿门的告诉你们，所有你们在地上捆住的在天上也要捆住，所有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什么意思？这个人从此就被定罪了，他进不了天国了，他就被捆住了啊。耶稣在这里呢，实际上在重申他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他给彼得所宣告的教会属灵的权柄，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是不是啊？所以说藐视一直不听弟兄姊妹的，一直作恶，最后到教会劝也不听，那么后果严不严重呢？非常严重。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跟天国没关系了啊。而且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拒绝听从被证实之后，教会就要使用属灵的权柄。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四节，若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仰所说的，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对不对？这时候啊，就把他当空气了，对不对？把他当空气了啊！你看这里哈，把他当空气了啊，不是说仇恨他，他不听啊。然后哥多前书呢，在哥多前书第五章，我们之前多次讲过哈。如果有人在教会当中作恶不悔改，到了离谱的地步，就到了连外邦人都不如地步的时候，这时候怎么样？为了避免全盘发酵起来，就把他赶出去。所以说那时候保罗命令哥多教会把那收继母的那个人给赶出去，啊，赶出去吧。所以说弟兄怎么样？所有悖逆教会的、不听劝诫的、拒绝悔改的，啊。要把他看作跟神的国跟基督没有关系的外邦人，弟兄姊妹之间不要和他交往，不要和他吃饭，这就是圣经的教导啊。如果继续悖逆呢，到离谱的地步呢，就可以奉主的名把这人赶出去，因为圣经说教内的人是教会可以审判。耶稣赐给教会的权柄是从圣灵来的，可以奉主的名宣告赦罪或是宣告定罪啊。在约翰福音二十章，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对不对？一个拒绝认罪悔改的人，一个多次说不听的人，会被教会当做外人赶出去，实际上在天上就被定罪了，跟天国永生无分了。这个就跟在旧约命令全会众用石头把一个人打死是一样的啊。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悯而死，更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得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啊，然后十六节往后呢，耶稣又在讲关于教会的事情，说我再一次阿门的告诉你们，若是你们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一件事情，那么天上父将必为你成全，因为哪里有两三个人为我的名怎么样去聚集去聚会，在那里我就在他们中间。注意这里哈，首先呢，真正的教会的前提是什么？这个教会它里边的人是一心一意的，大家在信仰上是不是一样的，对吧？然后呢，在信仰上一样，在信仰上都是一心的，都是舍弃揭开组织，都愿意奉献，都愿意支持传道，都愿意听真理，在这个事上是一意的。这种的教会啊，才是真正在主里的教会。就像使徒行传第四章嘛，那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人说他东西是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门徒大有能力见证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是不是？如果教会里边的人各怀鬼胎，为自己的私欲情欲行诡诈之事，那么这就不是教会，那叫团伙，对不对？耶稣庄严的宣告哈，只要符合他说的条件，两三个人的教会是不是教会？我问一下，是不是神真的会临到里边？所以说弟兄姊妹，只要是符合耶稣所说的两三个人的教会就是教会。有的人说两三个人的教会不是教会，有的人说这些经文他是在讲祷告，不是在讲就我告诉你完全是胡说八道。两三个人的教会只要同心合意，只要符合真理，神就在中间。过去有人 嘲笑我们教会人少，你知道吧，就是非常非常恶心的弄嘴脸，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或者说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教会啊。然后我们来看哈，你发现这里哈，不单说过要定罪，而且这里你往后看，它还有关于饶恕的经文，是不是？也有哈。你看耶稣他在十八章用了这么大的篇幅在讲教会里边关于赦罪、关于饶罪、关于定罪啊这样的事情，其实呢就是在讲用属灵的权柄来管理教会，对不对？你看这里，施行审判也是用啊，耶稣曾经授权给彼得这样的权柄，教会是有这些权柄的啊。但是呢，不光有定罪的权柄，有拉黑的权柄，有赶出的权柄，而且后边也有赦免，也有关于饶恕的经文。我们一起把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去读一下，这最后一部分，我们大声来读。
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们得罪我，我当饶恕他们，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因为我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自己的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赎出。那仆人就不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追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是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向我怜悯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斩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
好，看最后一部分啊，最后一部分也是。彼得问耶稣关于饶恕的事，然后耶稣给他讲了个比喻，啊，我来看什么意思啊？来，我上去，你看这里哈，二十一节呢，彼得这时候进来，说：“我弟兄得罪他，我要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什么？不是七次，乃是直到七十个七次啊！是不是说这个七十七就可以？不是的，就是就完全的意思，啊，完全的饶恕，每次都饶恕。啊，彼得说这个情况呢，耶稣回答了这个问题。耶稣回答彼得，耶稣讲的是一种什么情况？耶稣讲的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这种情况，说：“倘若你弟兄得罪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就得了弟兄。”耶稣讲的是这种的。啊，你包括后边其他福音书也说，你的弟兄得罪你七次，但是每一次都说我懊悔了，这时候怎么样？你要饶恕他。啊，讲的这，而不是说不听啊，我就做，我就做，我不做，我就做，你也得包容我，就做，不是那个啊，不是那个，不是圣经神学讲的那种。他这里呢是有原则啊，这个人呢，他既要认罪，既要听，然后这个人呢也必须在他听了之后，在认罪之后要饶恕他，他是讲的这种事情啊。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比喻呢，就是讲的马太福音十五章，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的这种情况，就听了之后愿意改的这种情况啊。二三节往后，天国好比一个人，一个王，他要想和他的仆人怎么去算账啊？他开始算的时候呢，有一个欠一万他连德的人被带到他面前，说他没有什么可以偿还的物，主人就命令把他的妻子儿女都卖掉，并他一些所有的，为了偿还他的罪恶，为了偿还他那些亏欠的事情。首先，这个比喻不难理解，耶稣是天国的君王，我们都是他的仆人。所有犯罪的呢，都必须为自己的罪孽付出代价。即使已经信了耶稣的，已经做了仆人，你故意作恶也是不行的，啊。但是有一点，我们的罪恶，即使把我们卖了，把我们妻子儿女都卖了，也不足以抵消我们的罪恶，啊。所以呢，二十六节那个仆人呢，就俯伏在地叩拜，说：“宽容我，所有的都还清。”其实我们需要知道，他这里就求怜悯，他能还清吗？他还不清。但是呢，他虽然还不清，但这种认罪悔改、祈求赦免、这种卑微的这种谦卑也好，包括立志悔改、结出果子，我所有的还清嘛，这个是上帝接纳的。所以说，你看到如何被上帝赦免吗？首先跪来认罪，承认自己有罪，而且要为自己的罪和伤害承诺要做出补偿，要结出悔改的果子，这是不是应该呢？对不对？是这样，这样上帝接纳嘛？然后二十七节，主人就动了什么慈心，释放了他，而且给他免了债务啊。我们要注意，这个人是还不清的啊，但主人怜悯了他。所以说，一个罪人呢，在神面前表现出认罪悔改，主人就会释放他、赦免他，不追究他的罪恶。不是因为他有能力偿还，而是因为主的怜悯，并且呢，他也表现出认罪悔改，表现出要结果子。对于这样的人呢，你会发现我们的主呢，他会定罪审判一切作恶的人，但是表现出认罪悔改的人，上帝还是会怜悯他。你看旧约圣经那个亚哈，他就谦卑的，就谦卑的时候，上帝还是怜悯了他，对不对？因为主是有恩赐的嘛，啊。二十八节，那个仆人出来之后，说遇见他一个同伴，欠他一百拿得利啊，这很少的钱了，他就抓住他，使他窒息，说把欠的还来。你看他的同伴这时候就跪在地上哀求他说：“宽容我，我必还给你。”是不是他跟主人说的一样？但他不肯，就把他下到监里，只等他偿还所有的。你需要注意，这个人和他都是奴仆，接下来说都是神的仆人，都是基督徒。而且这个欠他钱的人啊，没有表现得很嚣张，有没有说：“哎，我就欠你钱就不还？”没有，没有这样，对不对？跪来求我说：“我真的错了，我补还不行，我真的改。”人也没有说作恶不悔改嘛，对吧？人家真的是。悔改了啊，也没有抵赖，也没有说不承认。 而且呢跟他一样，跟他在上帝面前，跟他在主人也立志要悔改，要补偿，要结果子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我们看这个哈，这种情况呢就跟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第五节说的哈，这个彼得问的问题，然后耶稣针对彼得的话呢去回答，对不对？就你弟兄得罪你，你趁着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要听你就得罪你的弟兄，对不对？然后你看马太，你看这个路加福音17章，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说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又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啊。你看路加福音17章也说了啊，这里看了吗？就说这个人呢，他真的为自己的罪去懊悔了，并且愿意做出道歉和补偿的时候呢，这时候啊就按照主的命令就必须接纳啊，就必须接纳。所以说我们今天在理解耶稣这个教训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点，你不要偏左偏右。首先呢，这个作恶这个犯罪呢，他必须真的悔改，他真的悔改之后呢，然后教会也好，包括教会里的人也好，甚至说曾经被伤害的人呢，你也要起来接纳他啊，也要起来接纳。这就是你看这个18章整个的一个完整的教训，他既有行使教会的权柄去惩治一个人，他也有怎么样去赦免一个人，去饶恕一个人，去接纳一个人啊。这个人呢，所以说你会发现哈，教会所有的这些工作，包括把教会赶出去也好，他最终是为了什么？最终还是为了让人得救啊，最终也是挽回他啊。所以说他同伴就要求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这时候教会啊就要奉主的名啊宣布赦免，宣布松开啊。很可惜呢，这个人他没有做啊，就在人家已经悔改了，他还是不接纳人。然后31节，因此呢，他那些同为奴仆的人呢，看到这个事情就极度的忧愁，他们就报告自己的主人所发生的事。所以说丁总，你会发现啊，这些认罪悔改的人呢，就是神眼中啊这信主的小子。耶稣说嘛，他们的事啊在天上常见我父的面嘛，他虽然也犯过罪，但是呢偶然被过犯所胜，最后还是悔改了。所以说对于这种已经表现出认罪悔改的人呢，就立志要结果的人，教会啊就要接纳他，教会发现他是真的悔改，教会接纳他啊。否则呢在上帝那里就说不过去了啊，就说不过去了，因为人子来就要拯救失丧的人啊。耶稣呢也不愿意有一只羊迷失，对不对？这就是圣经整体的教训。然后我们看32节，于是他的主人叫他来对他说啊，邪恶的奴仆啊，所有那欠的债我都免了你，因为你央求我。32节，你不也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如同我连续你吗？说他的主人啊就大大发怒，把他交给掌刑的人，直到他偿还了他所有的债。是不是他怎么对待那个弟兄，上帝也怎么对待他，对不对？然后35节总结说，我天父要这样待你们，若你们个人不饶恕他的弟兄，不从心里饶恕他的弟兄。所以说弟兄怎么样，圣经是整全的教训。我再说一遍，既不能纵容一个人的罪恶，然后呢你要劝他，劝他不听呢，看他说外邦人，做个到极致呢把他赶出去。就像格林多前书5章一样，行使权柄，甚至说到严重地步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但目的是什么？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然后你看格林多后书哈，2章往后的时候，保罗实际上还是在讲这个事情啊。你看说若人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的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什么坚定不移的爱心来。这什么意思？往上讲，很明显，弟兄姊妹，这个人呢，在弟兄姊妹在教会的责备当中，在弟兄姊妹的劝勉当中，或者说在上帝的这个属灵的权柄的惩罚当中呢，他最后表现出悔改和懊悔， 这时候教会呢就要奉主的名去赦免，去饶恕，去接纳他啊。所以说弟兄怎么样，这个教会属灵的权柄啊，无论是说把一个人当外邦人，或者说把一个人赶出教会，他的前提都是在这个人不听的情况下。这个人呢，如果他悔改，哪怕他经过多次，最后他还是改了，并且他真的愿意悔改，真的愿意补偿，愿意接受果子，这时候呢，教会啊就要奉主的名啊去宣布赦免、饶恕和接纳。若不然的话呢，耶稣说，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你们天父怎么样也不饶恕你们。这就是教会的整体的这样的命令，它既有劝诫，甚至惩罚，甚至拉黑，甚至赶出，但他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这个人弄死，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管教让他悔改。一旦这个人呢，他开始悔改，教会就要挽回他啊，就要接纳他。这就是说马太福音整个十八章他整体的关于教会的教训啊。所以说在这个事情呢，不要偏走偏。今天教会有很大的问题，第一是什么呢？有罪恶不指责他，让他犯罪，是不是啊？要包容，要爱，作恶的时候显得比谁都宽容。我可以这么说，你不能责备他，你不能让他去走向真理，那么你最后你也救不了他啊。所以说教会呢，在遵守主的教训的时候，不要偏左偏右，要按照圣经来啊。好，丁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